在那决定命运的三天三夜，耶稣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罪孽，降入死亡和阴间，承受属灵与公义的极致刑罚。这不是简单的肉体痛苦，而是进入人类罪和咒诅的最深处，用他的生命为我们付上了永恒的代价。神的爱在黑暗中沉默，却在这三天三夜里彻底的满足了公义，让我们得着与神和好的心路。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肯扬牧师的《从十字架到宝座》这本书的第九章，揭开这三天三夜的属灵奥秘。第九章，这三天三夜到底发生了什么？替代者所受的痛苦的性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个挑战。他的痛苦到底是什么性质？是心理上的、肉体上的，还是某种无法解释的属灵上的？这不可能是心理上的，因为他和父早已计划好了。这也不可能是肉体上的，因为罪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心里起了杀人的意念，但只有当他说出或行动的时候，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你看，人只能在感官知识的领域中活动，神则在属灵的领域中做工。主复活后，彼得第一次讲道时说了这样的话，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够被死拘禁。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死的痛苦，更好的译法是死的惨难，意思是教会是在耶稣灵魂的生产之难中诞生的。请看第二十七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在约瑟的坟墓里，还有二十九至三十一节，弟兄们，我可以坦然地对你们说祖宗大卫的事，他死了也埋葬了，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知道神曾指着自己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彼得讲的信息很有力，他是凭着启示说的。他告诉他们，耶稣此刻正坐在神的右边，但那时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请注意，他的灵魂没有被撇在阴间，他的身体在约瑟的坟墓里也没有见朽坏。诗篇八十八篇给了我们预示耶稣在阴间所献上的替代性的牺牲。若要更详细的阐释这一点，可以阅读我的书《父亲与他的家》，神如何为义那一章。现在请注意，耶稣确实是因我们的过犯被交付，他是在满足公义的要求后才复活的。我们可以考虑两三个常见的反对意见。你记得耶稣对十字架上的强盗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你要知道，希腊文是没有标点的，标点是由语气来决定的。在注释中这样写道，我今日告诉你，今日这个词是强调词，在我们的美修本圣经里是大写的，应该这样读，我今日告诉你，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就像你说，我今天告诉你，我会在波特兰见你。 这并不意味着耶稣的灵离开了身体去了乐园。乐园是旧约圣徒等候基督完成救赎工作的地方，他们在等着第一约的应验。换句话说，用今天的话，他们在等说他兑现那1500年来赎罪之血的支票。但这工作并未在十字架上完成，直到耶稣复活，并把自己的血带进圣所。宇宙的最高法庭接纳了那血，并称旧约的圣徒为义。现在你可以理解罗马书4:25，他为我们的过犯被交付，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执义。你明白，除非基督实际付了人类过犯的属灵刑罚，否则没有真正的替代。他的罪让撒旦得了对他的权柄，撒旦把自己的性情注入了亚当。亚当在伊甸园里经历了属灵的死亡，他失去了神的性情，虽然仍然有人类生命，却不再有神的生命。从那一刻起，撒旦的本性说谎、胆怯、悖逆开始在全人类中不断地传递和复制，直到今天。约翰福音8:44-45，清楚地描绘了亚当犯罪后人类的状况。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但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既然不信我，这里真理是现实的意思。撒旦是没有现实的，这就解释了罗马书1:25，讲到全人类时说，他们用虚假的东西代替了神的真实。这个翻译很特别，但却与原文相符。你现在可以明白人类的状况了，他已经失去了亲近神的通道，他在神面前没有地位，他没有与神立约的权利。正如保罗在罗马书8:7所说，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他的本性就是与神为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神在他儿子里做的那个伟大的替代，在合法的基础上为人预备，叫人能成为他自己的性情，永恒生命的分享者。以赛亚书53就是替代者为我们受苦的画面，这既不是心理上的，也不是肉体上的，而是灵里的受苦。诗篇22描写了他身体的苦难，但以赛亚书则描写了当神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时他灵里的情况。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疾病，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他被神击打苦待。令人难过的是，我们这么的迟钝，很难真正的理会他为我们做了什么。现在请注意这一点，神把疾病看作属灵的事，他不是把我们的身体疾病放在基督的灵魂上，而是我们的属灵疾病。那么疾病就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正如罪是属灵事实，这是神把我们的疾病放在了他的身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他身上。以赛亚书53:5-6，细心的学生会注意到，他先处理了疾病的问题，再处理罪的问题。我们不必问他为何这样做，事实就是如此。也许我们太活在感官里，所以神先处理感官中的人，然后才处理属灵的人。我们要注意，人是与神同类的，他是永恒的存在，是灵的存在。他被造出来就是为了成为神性情的分享者，他的灵为我们的罪孽受了伤，那带给我们平安的刑罚在他身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不是肉体的鞭伤，公义在灵界里对我们的替代者所施行的刑罚。美修本这样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你使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所受的痛苦看见并且满意。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了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第十节另一种翻译说，耶和华定义压伤他，使他生病，他满有忧伤和疾病，还有他像染上瘟疫一样被疾病所覆盖，因病痛的重压把软弱加在他身上。无法否认疾病和罪是一体的，有共同的起源，但表现方式不同，一个在肉体里，一个在灵里。罗马书8:3宣告，神已经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毫无疑问，这是指罪和疾病，因为他们都源于撒旦，都是神在定罪之下。但我认为本章最可怕的话是，你使他为赎罪祭，或者你使他的生命成为赎罪祭。请注意另一种翻译，他的灵魂自己担当了罪孽。第11有几个令人震撼的义法，他在灵里称义后，于是他由神所生。提摩太前书3:16，他在灵里称义，他是第一个从属灵死亡被生出来的人，第一个真正重生的人。现在我们的心能够明白这一真理了，因他灵魂的劳苦，他要看见光明。因认识我的仆人，多人必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以赛亚书53:11，这个翻译很有意思。另一本，他要用灵魂的劳苦满足饥渴。从这些翻译中，你可以略见我们伟大的主所献上的替代性的牺牲。他的灵完全被世界的罪性所充满。照诗篇88，他沉入了阴间的最深处，人的心思无法领会，没有语言能够描述，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类比的事物。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律法下的赎罪祭是把罪算在祭牲的身上，但基督却不是把罪算在他身上，而是成为罪。以色列人是算为义，我们却是得着义。这种义让我们可以坦然地站在神的面前，仿佛从未犯罪。诗篇88有2-3令人震撼的经文。我的灵魂充满了患难， 满了邪恶，我的灵魂进入阴间死亡之国，我成了一个无神的人。第六节，在最深的坑里，在浓密黑暗之坑。第七节，你的烈怒全然地压在我身上，你的波浪都漫过我，你让所有的波浪都打在我的身上。第九节，我被耗尽。第十五节，我被惊吓，心灵消化，我承受你的惊恐以及消化，你的愤怒之水割断我，毁灭我。这些画面超越人的理性，说明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所受的苦，使我们可以成为义。你要明白，义就是能够坦然地站在父的面前，没有愧疚、定罪或自卑，站在爱的父面前，像儿女一样。我们是他心意里的重新创造的，是他本性的延续。你知道，当大量的信徒明白他们在基督里的真实的身份时，那将是何等荣耀的一天。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是新的族类。五旬节前世界从未有过的，他与基督极其相似，和基督合一。甚至基督可以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们成了他性情的分享者。不仅如此，他还愿意住在我们的身体里。我无法用感官知识明白，只知道这是事实。我的灵也与神的话一同见证，他现在就在我里面，那就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伟大圣灵，如今正照亮我的心，让我明白父在耶稣里显明的恩典。你难道看不到我们查考圣经，明白我们在基督里身份的极大需要吗？圣灵借着话语已经在我们里面成就，使我们在他面前蒙悦纳，甚至他可以轻声地对我们说，你在蒙爱的里面，意思就是你与耶稣一样亲近父的心。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大祭司祷告几乎是呐喊，父啊，愿他们知道你爱他们，如同你爱我一样。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神的灵在他里面称为义，然后叫他在灵里复活过来。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灵性说他复活了。这个奇妙的事实，耶稣在复活前重生了。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九至三十四节，他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事，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多日向那些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同他一起的人显现，这些人如今是向百姓做他的见证。我们也把神应许列祖的话传给你们，这应许神已经向我们做儿女的应验，使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记者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要将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都替代性的工作最戏剧性最卓越的一幕就此发生。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描述了耶稣复活前在阴间的一场征战。路加记载他进入壮士的家，把他捆绑，耶稣被称义，在灵里复活过来后成为撒旦的主，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明仗着十字架夸胜。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注意本更生动，他脱去一切执政掌权的，似乎整个地狱的势力都压在他的身上。 他正经历着无法形容的痛苦。就在最黑暗的时刻，神使他因公义得胜，圣灵叫他重新的活过来，他把黑暗的权势全部的赶走。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见约翰时说，我是那曾死过现在又活过来直到永永远远也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已经战胜了撒旦，剥夺了他的权柄，钥匙代替着权柄，耶稣成了阴间的主。他不是为自己战胜撒旦，而是为我们，为你，为我，那仿佛是你亲自面对撒旦，战胜了他，剥夺了他的权柄，在他面前做主。现在你可以明白为什么耶稣把他的名的使用权交给我们。他说，奉我的名要赶鬼，要为病人按手，他们就必好了。记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至十九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门徒就是学生，这些门徒今日在那大能的名里拥有耶稣在地狱里彰显的权柄。你若能明白这个事实，你实际上在法律上拥有了耶稣名里的一切权柄，可以使用它。你拥有使用耶稣名的授权书，你在撒旦权势面前是完全的主人。现在我们可以明白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我们的过犯被交付，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如果你站在十字架旁和彼得、约翰他们一起，你看到的不会比他们多。
他们中没有一个知道神正在对付的是基督的灵魂，使他被神击打受苦，担当了所有人的疾病和罪孽。如果你看带有交叉经文或注释的圣经版本，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至十五节的相关编注可以帮助你更深入地理解耶稣受苦和得荣耀的属灵意义，对解释这个主题非常有帮助。十四至十五节，许多人因他而惊奇，因为他的形貌极其憔悴，不像人，他的形体不像世人。另一个译本，许多人都惊讶，众首领因他发抖。又有，他的容貌不像人，他的形体不像世人。再有，他的形貌丑陋的不像人，形体也不像人。你很难的理解耶稣的灵因担当世人的罪孽与疾病已经完全不像人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有些令人震撼的经文，受痛苦忧患熟悉疾病的人，第四节也很特别，我们的疾病是他担当的，我们的痛苦也是他背负着，我们却为他受灾，被神击打苦待。另一，他确实担当了我们的疾病
痛苦背在身上，我们却以为他被神击打被贬低了。请注意十至十二节的不同译本，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一节，因自己的灵魂的劳苦得见光明，并因认识义仆使多人得称为义，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SMI 译本，因自己灵魂的劳苦，他要得见光明，执意要得见光明，要满足。因认识我的仆人使多人称义，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WHI 译本更清楚，他是因我们的过犯被交付，等我们站在神面前称义时被复活。亦有两个层面，基督从坟墓复活时，所有人都被称为义，这赋予他们得永生的合法权利。但这义只有在他们个人接受耶稣为救主并承认他为主时才成为 他们自己的。那些讲普救论的人只解释了义的合法层面，以色列的每个孩子都在合法上有资格享受约的全部祝福，但只有他们个人受割礼，这祝福才成为他们自己的。当我们个人接受耶稣为救主，并承认他为我们生命的主时，永生才成为我们的。我们想到主短暂人生中的几个高潮部分，一个在园中，一个在受审时，一个在十字架上，但只有天使才能够描绘他复活的高潮。那人已为人类的过犯付清代价，他成为罪也称义了。父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在灵里活过来，从死人中首先复生的，他挣脱了黑暗权势的捆绑，他剥夺了他们的权柄，夺回了人类的主权，他成了死亡的主，战胜了坟墓，他像穿上衣裳一样披上不朽，然后依然以三年半前那样神性的方式出现在门徒中间。他口中只说了两个字，平安，救赎的清晨到来了。新造的人现在可以成为现实，像羊羔一样死去的神的儿子如今复活了，成为新约的大祭司。爱的心思久久停留在这个新头衔上，这是人类嘴唇所能说出的最神圣最美丽的名字，但至今还没有被人认识。玛利亚俯伏在他脚前，他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他作为大祭司进入天上，把自己的血带进了新的至圣所。